大家好，我是拉丁，
我是阿松，
我们是两个戏剧顾问。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
又谢谢大家回来。
聊我们今天的作品之前，好像可以先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算是办完我们两个戏剧顾问的一个算有点大的活动吗？
算，就是我们的线上讲座。
对，以目前规模来看，应该是我们最大的活动了啦。之后可能还会有这样。但我们自己办完讲座，说老实话，我是第一次讲，所以我自己蛮紧张的。不知道参与的听众有没有感觉到我的紧张？这样
有听众回馈我们说，看得出来你有点紧张的。
没有，有时候吃字还是什么，还是难免啦。我觉得就是大家有发现说，我们平常讲话或是录音可以那么顺，是因为我们是真的有稿子来帮忙。
对。而且我因为我第一次办这个讲座的时候，我是线下嘛，所以其实现场有很多人可以互动，
懂
那个节奏啊或怎么样，我都还偷得到时间喝一点水 啊，然后可能让大家做一点那个脑内激荡啊等等之类的，
懂。
这次真的是不间断的就讲了一整个小时，这样子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我都缓不下来，我都看不到大家的脸，我都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这样。
我懂，因为我觉得如果实体可以看到大家，就跟我们有时候现场上课一样，就是你就可以知道说，欸，你听得懂不懂，或者说这一段你到底是有没有兴趣，如果有没有兴趣我就可以加速，然后如果你是露出困惑的表情我就可以深入讲解。对，可是在线上的时候会真的觉得哇，我就是看着荧幕，然后我明明一开始就阿松跟我就讨论说，欸，我的讲座的时候我要多一点跟观众互动，完全没有。自己一个人讲的时候你就很紧张，你就会赶快把内容这样抛出来，
對，就会，對，欸，越来越加速越来越快的那种感觉，但很开心就是让这个节目应该说这个活动顺利的落幕啦。那未来呢，我们这个品系系列的讲座呢，我们还会打算再办，不过呢下一个系列的主题我们还在想说衔接哪一个主题会比较好。
对，
就会有几个元素我们是想要跟大家就单独拉出来聊的这样子。
而且这一次也有一些听众有反映说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参与到，然后是想参与的，所以未来会怎么规划，前两个办过讲座会不会再办，还是会完全全新，这些事情我们就还在研议中，所以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我们公布的消息。
没错，那再一次感谢有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听众或者剧友们，
阿里嘎多。
好，差不多应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没错，那我必须得说，哇，这好像真的是我们节目就是第一次聊电影的史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就历史题材的，像是韩国的那个阳光先生
啊，确实确实有一种史诗感
的。对，但这一次我们真的在聊电影的史诗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而且这一部作品真的是超级宏大，对我来说
超级宏观吗，就是他的世界观好大哦。
对，世界观好大哦，然后人物好多，
是 是
然后什么家族什么专有名词超级多，
然后，哦，要拿笔记出来记的那种。
对，然后画面也真的很大。其实第一集很多人说，哦，第一集相对沉闷，可是其实第一集对我来说那个场面就很浩大了，就是星球的军队啊等等的。
是，
那第二集当然大家应该有听说，我们先不爆雷，但应该有听说只会更夸张。对，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很值得进电影院看啦。我自己在第二集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很多被震撼到的画面，或是那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啊等等的，我真的有张大嘴巴的感觉。
是，
不过就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就是不会特别去评刚讲的那些画面啊或者是世界观啊等等。
应该说声音媒材做这些事情也有点难吧。
对对对，所以我们主要评的还是戏剧结构啦。
是，
那以戏剧结构的角度来说，这部作品就还是有一点地方可以让我们给指教啦，
似乎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
是，那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压力山大，是因为我知道这部作品的就是粉丝很狂热。
是
尤其他小说好像真的可以被称作就是科幻界的鼻祖了，或者是就是
沙丘这部作品呢，好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翻拍过了。
没错。
对，然后他的小说是更早的，是大概在1965年左右被写完的。 对，所以它其实是很早期的科幻小说，甚至会被誉为就是是一个科幻小说的一个里程碑吗？
嗯，而且它也真的是影响后来很多的作品，包含就是最近，也不是说最近啊，前阵子动画版刚完结的《进击的巨人》也被说受到这一部作品的影响，这样、对。所以今天要来挑战这一部作品，我是有点戒慎惶恐的。但我们节目还是会秉持那个诚实的原则啦，
是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就大家有真的觉得这部片是这部作品是神剧，然后它不容挑战的话，其实真的不用勉强自己听下去。
嗯哼，对，是必须说我们是喜欢的。请不要觉得我们挑战一个作品就代表我们不喜欢它，我们只是针对一些情节的转折啊，或戏剧结构的铺排等等之类，提出我们的一些观点这样子。不过整体这两部作品我其实都蛮喜欢的，就是《沙丘一》《沙丘二》这样子。那事不宜迟，我觉得差不多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吧。
好，
那在这边需要跟听众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主观以下有雷，请听众斟酌听赏。
没错，
在这之前呢，我们要来就是念一下我们听众的赞助留言
哦。
那这位是新订阅我们的听众，他的英文叫 Quintus， 应该说他的使用的小名叫 Quintus。然后呢，他的留言内容就是澳门小编系报道
啊。我们其实有在 IG 的那个私讯有接到这一位听众的私讯啦，
是是是，
跟我们做一些讨论，其实也蛮精彩的。
非常谢谢他赞助我们，
没错，
这样子。那如果有想要后续想要跟我们聊的问题呢，欢迎就是在 IG 私讯我们，我们这边会尽快的回复你哦。
没错。
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沙丘这一部一二作品的剧情简介吧。我们这边请拉丁来给我们一点点简介。
好，那沙丘一二呢是美国的科幻电影，分别在2021年跟2024年上映。那它是改编自法兰克赫伯特的同名小说，故事呢讲述主角保罗所属的亚崔迪家族因为获得了其他氏族的推崇而威胁到了皇帝的统治，皇帝因此将盛产香料的那个厄拉科斯星赏赐给了亚崔迪家族，这让原本拥有厄拉科斯星的哈可能家族感到非常愤怒啊！因此在皇帝的暗中协助下，哈可能家族就消灭了主角保罗所在的亚崔迪家族。那亚崔迪的雷托公爵的儿子保罗跟他的母亲杰西家就刚好被流放在了厄拉科斯的沙漠里，两个人遇到了当地的原住民福瑞曼人，而保罗也逐渐被推往那个预言中的救世主的位置。第二集正是描述保罗看见自己的未来，在成为救世主为家族复仇，还有造成整个宇宙毁灭，或是陷入腥风血雨间挣扎，最终接受命运，发动圣战这样一个故事。那这次的剧情简介稍微长，是因为故事真的很复杂。
是是 是， 是。
如果没有看过的听众，我甚至很怀疑说你到底听不听得懂我们刚才简介什么，因为真的太庞大了啦。
是啦，是是，
我甚至都觉得用两部电影来呈现都还是过于庞大这样。对，那这边我就先来问阿松好了。
OK，
对，这部作品就作为我们第一个聊的，就是史诗作品，而且是用电影的这个媒介来呈现。不知道以戏剧顾问的角度来说，有没有觉得可以特别分享，或者是你觉得整体的感受？
沙丘不愧是被誉为史诗大片哦，它的世界观很丰富哦，场面很浩大，
真的。
权力关系呢错综复杂，故事中呢有冒险，有伙伴，有爱情。牵扯着战争啊、心灵能力啊、命运等等，妥妥的就是一部科幻大作的架构齁。让我呢一直很期待看到这部作品。第一部上映的时候呢就听到了许多的好评，可是当时呢有一点点太过忙碌了，未能进到影厅去欣赏，一直呢有一点点的遗憾，趁着这次第二部上架，索性呢就排进我们的节目期程之中呢，一起将这部那个史诗大作给聊掉齁。而看完我的感觉如何呢？哦，比如说画面是真的相当的壮观，音乐呢震撼人心，世界观呢虽未获得太多的解释，不过呢也多少能够感受得到它的复杂还有丰富程度，确实是一部非常值得进到电影院去看的作品。
没错，
但是呢从一个戏剧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它的整体铺排似乎没有真的打中我
哦。
虽然它有着我所有喜欢的冒险故事的元素，不过整体的节奏还有呈现的手法上面，比起经典的冒险故事，它感觉更像某一种沉重的权谋剧。然而如果要从权谋的作品角度来看，它剧中人物的权力斗争、人物的谋略计划似乎又不够峰回路转、诡谲多变，在智斗方面的表现上实在 说不上是特别特别精彩的那种权谋作品哦。嗯，而在众多的问题之中呢，如果有要说有什么东西是令我最在意的，我想那绝对是这部作品里面那个命运元素的使用了哈。
命运
是第一，命运在戏剧作品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元素哈，在古希腊的戏剧里面呢就已经可以看到剧中的主角与命运搏斗的剧情。在古时候呢，我们称这种东西为某种神谕 ，right？ 在现今呢，它与我们对于时间还有时空的理解紧密的相关。在漫长的发展之中呢，命运在戏剧之中，它的形象呢，其实已经非常具体了哈。命运在各类作品之中，通常都是一种什么存在？就是以一种绝对的形象存在着，它象征着不可违抗的事物，它是一个与自由完全相反的存在哈。而也是因为这种具体的形象，主角会怎么与命运进行互动，大体上也有一个既定的模式了。在这种绝对的形象面前呢，主角通常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呢就是承担，另外一条就是反抗啊。
对，
命运呢虽然是与自由完全相反的存在嘛，不过这并不代表它就是纯然的不好的事物。在许多的作品之中呢，命运往往与某个重大的使命有着直接的连结哈。因此在这类的作品里面呢，遵循命运往往才是正道 ，right？ 也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
然而正确的事情，不代表它是简单的，也不代表呢它没有牺牲。所以这类作品的戏剧张力点呢，往往是坐落在命运对于主角的考验上面 ，right？ 承担起那个正确事物，或者我们说命运的那个主角呢，将会经历该经历的那个磨难，无论是肉体上的折磨或者精神上的摧残，在任何一个时刻里面，命运仿佛都在挑战着，考验着主角，考验着主角会不会在哪一个时刻里面放弃。不过呢，如果主角在任何一个时刻里面选择放弃，那么紧接而来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将会是成千上万人的苦难。这种故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勇者的结构，也是许多英雄故事的结构。
对，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一直浮现的是那个亚瑟王传
说。对，然而在光谱的另外一端，命运也有可能是不好的 ，right？ 它代表着不合理的命格，或许是预言着善良的主角将会成为反派的那种神谕啊，也或许是告知主角他即将会做出违反天理的事情，好比杀害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这种。
OK，
紫色应该是很清楚是哪一个故事了。
对对对，古希腊悲剧。对，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或者说这样的命运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基本上他是不会做任何的解释的。他会发生的原因就只是因为他是命运的。
哦，就很绝对，
仅此而已 ，right？ 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呢，因为命运不符合常理，或者有着庞大的代价这样子，所以主角都会本能的想要去反抗这样的命运。而在故事里面呢，命运如果是绝对的宿命论，那么主角无论怎么反抗，终究会导回他最想要避免的那个结果，来，这就是有关命运的故事。如果命运呢是可以扭转的，那么主角就有可能会在踏上我们之前前面所说的那个勇者的道路，哈，去经历该经历的磨难，并扭转命运的结果。这个过程中呢，仍然会有大量的考验，考验主角的选择，考验主角在某一些时刻里面他的就是人性等等之类的 ，right？ 当然，主角与命运互动的方式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种类 ，right？ 但其中的戏剧张力呢，都离不开什么？离不开命运的绝对性，还有主角的选择这两个概念的冲突，还有角力 ，right？ 那差不多可以聊回沙丘了哈。
好 ，OK。
我觉得这部电影呢，最让我在意的其中一个点，就是它其实让我没有办法很确定命运在这部作品里面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至于我其实没有办法那么充分的解读主角与命运之间的角力关系到底是什么。本剧的主角保罗，因为他特殊的身世 ，right， 他具有窥探未来还有过去的能力。那在第一集里面呢，他就看到了许多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也预见了自己将会成为皇帝。然而在这个时期里面呢，这些预知的画面还不够具体 ，right？ 事情发生的顺序还有细节也还不明确。因此呢，在第一集里面，这种预知能力比起说是一种命运的体现，其实它更接近于 一种主角的技能 right？ 让我们得以窥视即将发生在主角身上的悲剧还有事迹、right？
是
主角还有命运之间的立场其实还没有真的确立起来。这件事情呢在第二集里面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第二集里面呢命运的形象终于变得鲜明了起来了。但是这个所谓的命运却在本部作品里面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其一呢是存在于福瑞曼人中南部的那个传说。他在他们的传说里面呢将会有一名救世主到来将他们从苦海之中拯救出去。
是。
另外一个形象呢则是保罗的预知能力所预见的那个画面让他知道说如果他哪一天往着福瑞曼人的南部南方前进的话他将会为这个星球上数以万计的生命带来苦难还有消亡。那看过这部作品的都知道这两个命运里面有一个是被捏造的另外一个呢则是实际可能会发生的。被捏造的那个是充满着辉煌的未来真实的那个则是满满的血腥还有苦难而我们的主角此时其实已经知道属于他的那个未来是哪一个是那一个后面的那个预言因为那是透过他能力所窥探到的未来不只是一个什么民间的传说
对
而就像我所说的这种负面的命运形象呢会导致主角很本能的Right， 就是逃离他的命运，而这部作品第二部的前三分之二的剧情也确实是如此操作的哈。保罗在第二集进入尾声之前呢，其实都是采取那种抵抗命运的选择，而且还连带怎么样？连带就是福瑞曼人的传说，他也把人家给否定了 ，right？ 就是说那个也是假的 ，right？ 然后他自己看到他也不愿意去遵循这样子，
是。
那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来这个故事在发生到后三分之一的时候呢，突然就出现了一个180度的情节的大转弯。在福瑞曼人北部的基地受到哈肯能家族的攻击之后呢，福瑞曼人呢就做了一个要大举南下的动作，至少北部的那一群人准备要大举南下，那准备去参加他们什么，有点像是他们的领袖集会这样子。但是主角基于自己预见的事情，就是他知道说，如果他往南部去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嘛。所以，即便身边的所有人呢，都希望他这个救世主要出席这个活动，他还是决定不南下。但也是这样的，他不知道中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突然间就决定要南下了。而且呢，不只是如此，他在南下的路途之中呢，还先跑去喝了生命之水，意图完全开启自己的预知能力。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主角就完全拥抱了命运的道路，开始用着自己的预知能力，还有救世主的身份，带着福瑞曼人对皇帝还有哈肯能人发起了总攻，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先不论这后面三分之一的节奏突然变得太快这件事情有没有需要改正好了主角还有命运的张力似乎在剧情的后半段就有点消失掉了对不对主角如果相信自己预见的画面基于他不想要造成很多人或者上亿条生命的死亡无论有什么理由他应该都要拒绝往南部移动才对因为无论有没有急迫性往南部的后果在他的观点里面应该是整个可能性之中最糟糕的那个结果、right?
对对
剧情它也是如此呈现的、right? 主角保罗在第二部电影里面或者第二部沙丘里面他也是不断的反复的讲着这件事情、right? 既然这是他最想要避免的结果那他为什么还要往南移呢那个急迫性到底是什么急迫到他必须要放弃前三分之二的坚持呢他对于命运那个对命运的恐惧难道就只有这样而已吗那个关键的转折点到底是什么那个让他非拥抱命运不可的理由又是什么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得到一个良好的解释、right? 以至于主角还有命运的对抗的那个张力突然就失去了一个立足点让人很不好判读主角的外在还有内在的冲突违和其二是主角能彻底放弃对于命运的坚持、right? 抵抗的那个坚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透过生命之水获得了完整的预知能力并且窥探到了整个过去还有未来让他可以放心的去开启他的反抗之旅 在此我有点想问哦，如果开发完整的预知能力是一种对抗命运的手段的话，或者说使自己安心下来的方法的话， right， 至少看起来是很有效的方法嘛。
对。
那为何主角前面不去做呢？来喝下生命之水这件事情，在保罗的母亲喝完成为圣母之后就已经向我们的主角保罗提议过了，为什么从头到尾如此害怕命运结果的主角至始至终没有选择这条路去获得那个完整预知能力这条路？
对，
他是害怕死亡吗？可是依据他的预知能力他并不会死亡呀，right？ 他还有可能成为皇帝，right？ 如果他相信自己预知的画面的话，而且还对预知有一定程度的恐惧的话，为何他会选择不去喝那个生命之水呢？而且他妈妈也喝过了，而且平安活下来了，他这个有预知能力的人究竟怕的是什么？所以命运之于主角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应该要不计一切代价去避免的事情，还是只是一个参考而已？这其中的角力到底是什么？创作者又是怎么思考这件事情的？他为何要花前面三分之二的篇幅去铺排一个最后可以轻易被推翻掉的角力关系呢？right， 这是对我来说比较诡异的地方是在这里。
了解。
似乎那个转折好像非常的不清楚，那个心境的转换的刺激点到底是什么？我真的读不出来。Right？
我其实也是啦，因为我们，而且得先说，我们两个的背景是我们其实都没有看过沙丘原本的小说，
是是是。
那只单就就是这一部作品，就是这两部电影来评论的话，我其实有跟阿松一样的困惑，对，就是这个角色他到底是害怕还是什么，或者说他中间的那个张力拉扯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得要看懂，我当然知道说这个导演的风格其实也看得出来，其实没有很去做解释这一件事情，可是，在有些必要的地方，好像还是要让我们看。要说他在对抗或是害怕，或者说那个的拉扯张力是什么，我觉得那个张力才会成立。好比其实第一部电影虽然它一样是其实是一样的风格，但我其实老实讲我喜欢第一部电影胜过第二部的原因在这里，就是我其实觉得第一部电影有比较多让我看到这个主角在害怕什么，然后就像最后那个妈妈有说，就是她从来没有杀过人，而她最后她在遇见了好几次跟杰米斯的对决里面她会死亡这一件事，然后最终她选择真的去杀他，有点像是拥抱命运。我觉得第一部对我来说那个线条是相对完整的，
是，
而第二部就是前半其实包含她在谈恋爱的故事我其实都觉得蛮好看的然后他在抵抗，就是例如说他一直在说我不是你们讲的那个救世主，我只是敢死队的其中一员，我觉得那边也都是很清楚的，可是就在他突然就是被轰炸完，然后他决定要前往南部，然后以及到南部了之后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他直接是喝生命之水然后倒在那边的状态，然后起来之后他就说就是他承认这个，然后突然变成那个上身，然后让所有的那个领袖都同意说他是救世主。
对，
那边我就已经开始哈，怎么有一种赶进度的感觉，
欸，Excuse me， 这样子的感觉。
对，那如果你没有建立起那个解释，或者说他怎么跨越过去，我觉得那个张力对我们来说就会有一点点没有成功累积起来。
我觉得我们就算退一百万步来说，就是我从他目前现有的剧情铺排上去解读，好比说哦，因为轰炸完之后他们才发现他们与哈肯能家族那个军事力的落差，
oh, okay, okay，
等等之类，他真的必须南部的南方的支持怎么样才能去抵御就是他们的对抗啊，或者
懂懂懂，才有实力去抵抗这样。
对，可是就你遇见的画面是你南下了之后，即使你想保护的人，right， 保护的那个福瑞曼人，
对，
想要成为他们一员的人，也会受到这么大的苦难啊，right， 所以是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是你又多看到了什么事情？是你没有告诉我的，right， 就是为什么要隐藏到这种地步？
对，应该说在他的解释里面是，全宇宙会陷入毁灭嘛，然后会看到很多像刚刚松讲的生灵涂炭，所以你怎么跨越的？或者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跨越？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稍微需要让我们稍微知道，
我会觉得很重要欸，他至少是一个就是前面与后面的行为极大不同的
转捩点
，理论上来说，我应该要是超级清楚，就要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来，就是到底是哪一个关键的转捩点，
对，
让他去做了这个选择，来，至少又给我多停留个几秒的画面，让我去细细品味那个心境转折的复杂，
对
对，
或者说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喝生命之水那个过程，保罗一开始非常的抗拒，可是他后面决定要喝，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理由？我们并不是说他不能往那边走，或者说我知道原著小说他可能就是真的往那边走，对，但你必须要，如果他今天被转译成戏剧，我们之前讲过，写实的基础是逻辑，
是，
然后还是要让我们看到那个逻辑，我们当然知道人有可能 能做任何奇怪的事，有可能说我今天不喝生命之水，我明天就喝，我喝爆，
我明天就想喝，怎样？
可是，在戏剧里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经过逻辑的铺排。他前段也是啊，就是他前段因为遇见了那些恐惧，所以应该那些结果，那些悲惨的结果，所以他不前往南部。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有逻辑的结果。嗯，对，搞不好正常人如果今天切换到现实生活，我们也有可能说，哎，我去看好了，搞不好不一定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就是人类不是那么逻辑性的状态，可是在戏剧里面，为了让观众可以跟随，这件事必须成立。但在目前，电影对我来说可能简化掉太多东西，或者说有点留白掉太多东西吗？
是，
对，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其实我们因为很困惑，所以我们也有去查一些后续小说的资料。
我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要配上这么大量的心境解释，我才有办法看懂那个转折到底是什么。然后、啊、说，那你不呈现他的心境转折，那你至少要呈现一些画面让我看得到嘛？嗯，你知道吗？因为他的那诠释风格是没有内心独白的啊。如果不呈现内心独白，那个外在一些辅助力也没有什么不行啊。而且看得出来你有做改编了，你已经看得到一点幅度的改编了，那何必呢？ Right， 就多给我一点点讯息，至少你其他的不想讲，我没有，我可以理解。Right， 就是太多的解释，反正会拖慢整个戏的节奏。这个戏已经很慢了。Right， 嗯，可这么关键的转折，大转折，它的那个。那个情境篇幅起码应该要是最明亮的，或者非常明确让我们看到说到底什么是东西变了，让他可以跟做出跟前面完全相反的行为来，这样子。
嗯嗯嗯。而且我甚至都觉得，就例如说像在第一部里面有给一个东西，是在最后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用解释很多，但保罗在跟杰米斯对决的时候，那个妈妈直接有讲一句说他没有杀过人。嗯，我其实觉得光这一句台词其实就很关键，让我感觉到这个角色正在对抗什么，或者说我可以连接到的东西很多。
是，
但我觉得在第二部，不管是去南部还是生命之水这件事情，好像少了有点多东西，或者说像你刚刚讲，像我刚刚讲留白掉有点多。嗯，那就得靠我们脑补。
没，因为前面那个没有杀过人，那个心境的冲突等等之类，那还算是小冲突。嗯 ，right。然后也是到那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才感觉得到他对于不杀有一个坚持，或者有一个恐惧。这样，
对对对对对，
这个不是啊，这是从第二部的前面开始铺，一路铺到剧情的三分之二，都在跟我讲说他不相信命运，他甚至会跟他妈妈吵架，甚至会吼他妈妈等等之类的。
是是是
，right。然后就是不接受救世主的身份，也不接受他可能会造成这么大灾难的这个可能。right。前面花这么多时间去抵抗。Right， 这是满满的就是人类跟命运抵抗的角力的那种故事，
是
就在他接受迎来就是完全相反的立场，接受宿命的这个说法的时候，哎，我又完全看不到了，怎么回事 ？Right，
懂懂。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有点小可惜的。无论怎么样，有可能他有呈现，但是我真的没有完全看懂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嗯嗯，我觉得那个要完全看懂，才会很顺畅的可以接到下面的三分之二。
我同意，
才会觉得舒服。这样子，
我同意。我的确也觉得好像跳过了一些什么，尤其是铺陈，有明显看到铺陈，可是好像没有看到那个转折。
是，
对。
而且后面三分之二呢，老实说，我也觉得有一点没有看得出来，这个主角跟福瑞曼人合作之后，到底为福瑞曼人带来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优势，或者怎么样 ？Right， 就是感觉他们能打赢那场仗的关键因素，好比巨大的沙虫啊，善战的战斗风格啊，或者在沙漠中占有绝对的地利还有优势啊，这些都是主角在抵达之前似乎就已经存在在福瑞曼人们之中的，right 的元素，并不是就是主角们带给他们的，或者不是主角训练出来的 ，right？ 他为何没有？应该说，如果这样子想的话，为什么福瑞曼人没有早点对于哈肯能家族发起反抗呢？right？ 难道真的就是南北不够团结而已吗？
懂，因为我看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个解释，就是好像需要一个领袖。可是我其实觉得他们有领袖会议，他们其实有一个属于福瑞曼人的政治制度，
对，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领袖啊。而且，就是一个救世主带来这么大的信心，是真的吗？或者说，好像说在宗教的呈现上面，我又 没有真的感觉到宗教在这部剧中有那么强大的狂热跟疯狂的程度。嗯、
没关系，
对对对，
宗教的部分，等一下我们留到第三个主题也可以好好来聊一下。
是是 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部作品在聊信仰的方式也很有趣，有我觉得很惊艳的地方，但我觉得也有刚阿松提出来一些我很想要指教的地方。这个我们留到后面慢慢讲，这样、嗯、对。但我的确同意你说的，就是后半段的整个崛起有点太快，包含到底为福瑞曼人带来什么？
是
对，以及团结了之后发动圣战这件事到底代表什么？保罗到底被推到了一个什么位置？他拥抱命运的意思是，他就接受命运要让他变成屠夫，还是他其实有试图要扭转，还是他是不得不为？因为有时候命运是不得不为。
是是是，
对，
感觉目前感觉起来，就是保罗对于福瑞曼的影响，真的就是那个救世主的形象而已。
嗯嗯 嗯
，Right， 他自己好像也不是特别厉害的战士，也不是特别厉害的谋士。就感觉呈现那个战斗画面本身没有让我看到这个角色特别厉害的地方、
oh.
对，感觉最终真的就是一种因为他的存在而大家能团结起来，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一种信仰的崇拜。
应该说我觉得在他们就是去打爆他们的运输机或者是香料采集的时候，有看到那个保罗好像相对就是比较擅长，或者说运气比较好，或者说跑得比较快，或者能力比较好之类的。
是是是，
但好像也没有看到他对于福瑞曼人有施展他这一方面的影响力，例如说有教导他们呢、啊、还是什么，其实也没看到啦。對，
就好像呈现的篇幅不够多，以至于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都有必须做一定程度的脑补。我又不会说这脑补是没办法做的，因为我又感觉到好像可以这样子讲，可以这样子解释。不过我都会讲说，既然可以这样讲、这样解释的话，拍出来难道不好吗？就会打这个问号。但大致上来说，我只是比较能看到宗教层面的影响。来信仰层面的影响，信心层面的影响，其他的真的没有。那信仰我们等一下真的会聊。OK，、嗯、那这边先来问拉丁好了。
好，
针对这部作品，从戏剧顾问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听众分享的地方呢？
好啊，我觉得一定还是得先夸赞一番啦，真的很推荐，就是还没有看的听众朋友，或者说你其实很喜欢这一种史诗类型，然后你也不怕就是严肃或者是相对沉重的这一种感受的话，我觉得很适合去看，而且在音乐使用什么真的有很多可以夸的。那我觉得真的是一部名正言顺的史诗，因为它的格局跟世界观真的好大哦，牵扯的人物势力也好多，然后在画面跟美术风格或者是刚刚阿松讲的音乐的呈现真的都好美丽跟壮观。
嗯，
我觉得真的可以用壮观来形容，让我有一点回想起看经典作品《魔戒》时候的那种激动。
嗯，
不过要用戏剧来呈现史诗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大胆的挑战。除了大量的经费，在有限的篇幅里面要塞入大量的人物、地点、世界观、事件，然后呈现出那么庞大的规模，其实在各方面都是很大的挑战。
嗯，
连影集这样相对有资源的媒介，其实你都要相隔好几年才会等到一部这样的史诗大作，好比说《权力游戏》啊等等的，或者我们刚刚提的历史题材的《阳光先生》，
是
更遑论是电影这样其实相对奢侈，或者说跟影集比起来更加奢侈的叙事媒介了。要塑造出这样的史诗感，除了在画面世界观上面下功夫，从戏剧元素例如说角色戏剧命题或者说戏剧手法的铺排当然也是必不可少咯。
嗯，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认为这部作品在戏剧结构上有趣的选择，也点出一些我个人觉得一些小小的不满。我要说的那个戏剧选择其实就是棋手型的反派这件事情，
棋手型的反派，
好，白话一点就是下棋的人啦、
啊。Oh, OK OK，
好，在卫生那一集，我们有提到反派可以略分为三大类嘛，实体反派、环境反派跟内在反派。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棋手，其实就是实体反派中特别的一类。棋手顾名思义就是在棋盘外操控棋子的人，假他人之手去威胁主角，因此他虽然是实体反派，但他对主角造成的威胁却相对间接。一般的棋手反派要成立其实有三个条件、
uh-huh.
第一，棋手跟棋盘也就是冲突的主要发生地其实有一定的距离，让棋手不会被卷入，可以安全的下棋。第二呢，就是因为棋手跟棋盘有距离了嘛，所以直接的影响力有限，所以他派出来的棋子必须要非常有威胁感。第三，棋手跟棋子之间必须具备明确的因果关系，棋子的行动呢必须跟棋手有关嘛，以确保棋手作为反派的存在感跟他的正当性。
嗯，
介绍到这里，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会有一点懵哦，就是既然棋子本身就有威胁性了，那他就当反派就好了、啊，为何还需要多此一举去设定一个棋手呢？棋子本身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实体反派啊，省事，然后又可以避免抢交。这当然其实是因为棋手型反派能带来普通的实体反派所没有的三个优点哦。第一，可以拖时间。好了，他能拉长故事的篇幅。在一般的故事里面呢，打倒实体反派，主角目标很有可能就已经达成了。这时候要延续故事，你就必须要创造一个新的阻碍，甚至是新的反派嘛。但如果运用棋手型反派，你就可以有源源不绝的棋子来延长主角跟这个棋手之间的冲突、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日本的战队系列，也是拉丁的一个以前的童年这样。其实有些就非常公式化的在使用棋手的这个结构齁，最终大魔王他不要自己出动，而是每一集派出新的怪人来攻击主角，让明明就只有三个大魔王的作品最终可以呈现五十多集，就总共有五十多个坏人这样。第二呢，第二个好处就是今天要提的重点了，就是扩大故事的实体规模这一件事情。棋手所处的环境跟主角还有棋子不同嘛，这里的环境有可能是实体的地区，有可能是国家、星球，也有可能是比较抽象的阶级、种族，因此冲突的等级跟格局其实很容易扩大，超越单一地区或种族，有时候甚至是可以超越单一时代，而且也会紧接着带来所谓的第三个好处，那就是增加故事的复杂度。相较于传统的实体反派，因为有棋手的存在，所以棋手跟棋子之间的关系也就变成创作者可以利用的资源跟武器了，能带出来的互动跟可能性当然就超越单一的实体反派啊。例如连战队这样公式化的作品，每一步都还是会有棋子不服从棋手的设定啊等等的出现，或者说去反叛啊，甚至背叛等等都有可能，虽然通常只会有一集啦，但还是相对能为这种一致的结构带来变化。好，介绍完定义跟它带来的好处跟条件跟优点，终于可以回到沙丘本身了齁。看过一二部电影的听众其实就会发现，沙丘真的充分发挥了棋手型反派的特性跟优点。最明显的棋手其实就是第二集才出场，却从第一集就有明确影响力的那个皇帝。皇帝跟产生冲突的厄拉克斯星距离上有星球跟星球之间的遥远。
是，
但他利用两家族的仇恨，透过命令亚崔迪家族，接手哈肯能家族的香料星球厄拉克斯星，来达成借刀杀人的手段。而危险凶残的那个哈肯能家族呢，就是具有充分威胁感的棋子。所以三个条件其实都达成了，两个条件其实都达成了，距离，然后还有威胁力的棋子。
是，
不过在第一集里面，这些资讯其实都是两大家族领袖的猜测，与皇帝其实缺乏直接的关联。那很明显创作者也意识到这一件事了，所以皇帝还派出了自己的直属部队萨都卡军团，与哈肯能家族一起联手去消灭亚崔迪家族。距离、棋子、直接的影响力，三者都具备了，那相对应的优点当然也就跟着出现。故事的规模就从原本的两大家族的仇恨，因为皇帝这个第三方的加入而成为扩及整个宇宙的事件了嘛。而故事的复杂度在第二集也开始有权力啊，还有家族情感间的讨论，以及棋子，就我们刚刚说的哈肯能家族企图对皇帝所发起的反扑，都让这个事件越来越复杂。而且这样的复杂度，其实一切是在我们还没有提到第二个棋手的情况下哦。
是，
没错，看过电影应该就知道我在说的是谁了，或者说谁们，就是贝尼杰瑟瑞德姐妹会、
yeah.
这一个在背后操作宇宙情势的组织，
女巫们。
对，在第二集的前四分之三，其实都还是可以看到创作者在操作棋手这个结构的潜力哈、例如贝尼杰瑟瑞德姐妹会企图在哈肯能家族里面也培养一个新的救世主，或者是皇帝的女儿跟皇帝谈论如何去瓦解主角所掀起的那些宗教力量，都可以看到这些棋手继续思考棋局上，在如何在棋局上继续运筹帷幄，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 皇帝突然登入棋盘，也就是赫拉克斯星为止哦。作为一个没有看过小说的观众，我的反应其实跟主角群一样，就是诶，皇帝怎么这么容易就上钩了，
诶，怎么就下来了。
对，然后故事就以主角一帆风顺或是过于暴力，就是很直接的方式击败皇帝的军队，并成为救世主作结。不得不说齁，皇帝跟贝尼杰瑟瑞德姐妹会在铺陈了近五个小时，就两集加起来的篇幅之后，突然选择放弃棋手的位置，在有点看不出来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已经亲临现场，然后被主角击败，当中也没有足以说服我的解释，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稍显可惜啦。
是，
对。不过以结构来说，那个两个角色毕竟没有死亡嘛，然后我们稍微刚刚有说我们有做过一点功课，可能在后面还会再发挥它的功能或功效，这搞不好我们现在有点言之过早，但至少以目前的结局来看，或者说我们有做过功课的情况下来看，说好像其实小说是有给一些理由或原因的，但以作品来看，
就以电影来看，
对，以电影来看，我的确是没有感觉到为什么突然这么鲁莽的就下来了，明明棋手当的好好的，然后也超级安全的，
就是你的棋比想象中的少欸。
而且其实这部作品才刚用哈肯能家族的那个轰炸来代表说哈肯能家族其实还是有他的威胁感的。
是 是
他也没有消失，你可以继续派这个棋子出去。
而且哈肯能家族的头就是那个男爵，他也没有真的那么信到那个皇帝啊。嗯，对，他也是正在密谋着准备要取代他的位置这样子。
对，好像一切都还有很多运作空间。
就为什么皇帝不把他叫上去他自己的领地里面，而是要自己降到就哈肯能家族的领地里面，他就那么安心吗？而且他带的兵真的够吗？right？ 那后来证实就不够嘛，连打都不打，然后就被抓去处死这样子。
对 对， 對，
我想说，哇，这群那个士兵当的也太没尊严了一点点这样子。对
对啊，对啊，所以整体来说，我自己有点，我其实前面很惊艳，然后我觉得的确格局被拉了很大。嗯，其实前两集，第一集，尤其第一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真的就是在
很耐得住性子。
那个、对，哈肯能家族的主心，然后那个主角亚崔迪家族的主心，然后还有厄拉克斯星这三个星球而已。
是，
可是因为皇帝的那个介入，你会觉得说这个故事的世界观好像被拉得很大。嗯，所以其实是真的，我觉得有成功营造那种感觉的，对。但在第二集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好像后三分之一
有点赶拍的感觉，
对，
可能必须，因为他们预计三部拍完嘛，所以可能第三部要赶快进入，所以第二部一定要把第一部小说的内容给全部演掉。对。可是我觉得第一部小说的内容，因为后来我们有去做一点调查，还真的蛮庞大的。你要把它解释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大前提，然后才会到故事里面。如果要做这些事情的话，可能真的是三集都不够拍的。
没错，而且像其实阿松后来跟我讲说，就这部作品好像原本用小说的形式，其实是很多独白的。
对，好像有很多内心独白。
对，很多内心独白。那它被转译成电影，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有它的困难度啦。嗯，但的确是需要做转译的，因为电影如果太多的内心独白或者什么，可能会显得更冗长，对，尤其这故事已经够庞大，如果再冗长起来，应该很可怕。
我也没有觉得就是要保留那些内心独白，
没错。
不过既然知道那些内心独白的存在，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转折点的时候，我会期待更明确的呈现。嗯，现在有点过于仰赖我们对于原著小说的熟悉度的，有这个嫌疑在，
对，
有这个嫌疑在，以至于最后面那场大战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哇，怎么那么多事情突然发生？嗯，然后就像你说的，就你怎么就登入棋盘了？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两个主题可以合在一起讲，就是哎，啊，你怎么就接受命运了？
是是 是，
你怎么就决定就是成为福瑞曼人的领袖了？然后皇帝你怎么就登入棋盘了？然后你怎么就这样被打输了？
是是是，登入棋盘才刚走一步而已，就啊，直接被吃掉这样，
对，对，
被士兵吃掉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想说，所以就是真的节奏有点快了，
而且那个反派被扑灭之后，有一种这个故事好像演一半，然后没有演完的那种奇妙感。
对
，right， 就是为什么你把反派打赢了，又要娶人家的女儿？好像又要发起就是对于整个宇宙的圣战等等之类的。你的复仇对象不是已经都复仇完了吗？对，就是。Tell me more, I need to know more.
好，虽然我们知道它有第三部曲啦，可是我觉得这种作品，其实你在第二部曲收尾的时候，还是要给我们一点，好像有点里程碑或什么的感觉。
对 对， 對，
像我觉得它的第一集就做得蛮好的，
很不错啊。我觉得第一集很棒啊，就是他从那个一个高高在上的贵公子陨落到一个就是逃难的状况，然后最终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以加入的族群，然后就加入他们。 perfectly fine, it's a perfectly good ending, 这样子。
对对对，
让我非常期待第二集的发生，这样。嗯，第二集结束的时候想说，等一下，等一下，太多事情发生了，然后有点发生的，我如果用一个比较严苛的词汇来说，就是发生的有点草率。
懂。
对，就是哦，这么快就让皇帝跪下了，这么快就。Right, 就是把整个事情给镇压下来，这样这么快就把哈肯能家族给攻下来，这样子，总觉得好像跳过了很多东西，而且我不太理解皇帝从保罗开始进攻开始，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逃难吧？如果他发现他的兵力没有带够的话，为什么不赶快逃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等等之类的？
对啊，
我也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第一集是有说他们把那个就是会那么容易就进攻亚崔底家族，是因为把那个屏障关掉了嘛？
是 是, 是
内奸把它关掉。但第二就是皇帝那边难道也有内奸吗？还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什么屏障或者什么？还是那个核子武器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对，还是关掉的时候他就不能再开启？有没有这个特质？
对，有太多问号了啦。对
对
对, 对，
还是那是只属于就是亚崔底家族的。就是他可能家族不能启动、oh. I don't really know
对、
right? 现在有好多的疑问，应该说如果他没有造成我阅读上的困难的话，我反而也不会想要去问这些问题。
嗯嗯嗯，
对，但是真的发生太快了，好像一个被铺排很久的反派在那个登入棋盘不久之后，我本来想要登入棋盘之后感觉会有一个更大的什么作为或怎么样，没有，他登入进来就是要来被抓，然后来跪下的那种感觉。
没有，我那时候看手表已经剩下10到15分钟了，知道吗？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对，一开始还坐在上面，然后再审问那个男爵，这样子。然后就好像微那个叫什么威风凛凛，是威风凛凛，
威风凛凛，
威风。Sorry， 就是巧声。
OK，
威风凛凛的那个坐在那个座位上，然后就是审问着男爵，这样感觉还煞有一回事，感觉就是一个皇帝的风范。结果下面几秒钟啊，没有到几秒钟，就过没多久之后，就是那个被迫要跪下来，然后把王位禅让吗？
对对，
禅让给保罗的一个就是那个叫失败者，这样，赔了夫人又折兵那种感觉，连女儿都要赔进去这样子。
对对对
对啊，那他下来为什么女儿也一起带下来呢？啊，that's so many questions， 我也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同意你说的，就是我们是阅读上有障碍才会有这一些疑问啦。因为说，所以我们觉得全部都要被解释，解释很重要，倒也不是，因为回到第一集，其实没有被解释的东西也很多，
是是是，
例如说。有很多人会说，这部作品为什么大家都要拿刀砍来砍去？
是，
但其实它没有真的影响我阅读，所以我就觉得哦还 OK， 而且他们其实有防护罩等等，我也觉得不是完全没有解释。或者第一集说，到底哈肯能家族跟就是那个亚崔迪家族的世仇到底是什么？但在这部作品里面就有交代他们是世仇。他也不用讲历史，我也不会特别去好奇说，你们为什么是世仇啊？为什么不握手言和啊？等等，我不会有这种疑问。所以在第二集，尤其是在主角的主要旅程上有断裂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问很多问题。
没错。然后关于皇帝女儿那个，我好像依稀记得，不好意思，真的有过了两周了。依稀记得说，他当时会下来，好像也是跟那个什么姐妹会有跟他说，你如果想要怎么样的话，你要自己亲自去看还是怎么样？
好像有。
对对对，然后他亲自。接下来也没怎么样，过没多久就要被保罗给取走的。哇，怎么为什么就前面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篇幅去看一个好像他煞有其事准备要干什么的人，结果他就是一个最后被拿来当棋子的人这样子。对，总之好像跳过了很多重要的细节，我觉得在第二部里面，反而第一部里面很沉得住气，第二部里面似乎赶拍了，有点小赶这样子。
没错，我同意同意。好，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来聊那个第三个主题了。
OK， 来来来来，
对，
我刚承诺要聊的信仰，
没错，我觉得信仰在这部作品里面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觉得他有表现的好，然后也有表现的我有点想要提出指教的地方。那先说表现的好，是我觉得真的在就是保罗在第二集，我觉得信仰是一个明确的主题，甚至其实都有直接被提及。对，然后我觉得他有表现的很可爱，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具体的角色可以让我们理解，就是信仰的强大这件事情，例如说那个就是 Stilga 那个角色，
是是是
对，
是是是，
那 Stilga 那个角色，我觉得他里面讲的很有趣，就是好像有一种盲信的感觉，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狂热，但有时候又有点可爱。像我觉得他讲的两段台词，我都很印象深刻。第一个是就是那时候 大家很多人都有提到的，就是保罗一开始说他拒绝他是救世主嘛，然后那个史蒂加就说，就是看吧，他那么谦卑，然后他那么谦虚，他一定是救世主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哎、有趣。然后后面的时候也有这个角色有一个蛮深沉，虽然我觉得有点入骨，但是也蛮一针见血的台词，就是他就说保罗就说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是救世主，然后那个史蒂亚就说你不相信不重要，就是重点是我已经相信了。
是，
对对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好像都有呈现出这部作品有想要讨论信仰，或者说所谓信仰狂热这样的主题。
是，
但不知道就是以阿松跟我有没有觉得当中有一些地方可以讨论，或者是整体觉得对于他在里面呈现信仰的方式有可以讨论的或说的。
我觉得一定有信仰的成分在。
嗯 嗯, 嗯，
不过狂热的呈现篇幅似乎远远不足，至少我真的没有感觉到疯狂这件事情。
是是是，
而且疯狂的代表者也只有 Stiga， 就是其他人都蛮冷静的，北部的人都蛮冷静的，因为北部的有分两派嘛。
对
对
对，
就是我会觉得嘿，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狂热的感觉。而且他到南部的时候，保罗到南部的时候、嗯、前面还是有稍微碰壁的、啊、
对，
他说如果你要讲话呢必须把首领先杀掉，必须先杀掉 Stiga、
嗯 right? 嗯、
然后呢那个什么那个保罗就说什么你们这群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为什么要杀掉就是最好的勇士啊怎么之类的、
嗯、
对，我才是拯救你们的，然后所有人就站起来然后就开始要动刀动枪。我想说嗯，这个救世主也没怎么有威严嘛对，就是那个狂热的程度似乎没有让我完全感觉到他的根基跟他的脉络是怎么弄的。
嗯
right
嗯，
就是首先可能会先从我就从一个这部作品他想要呈现信仰的那个面向去谈好了、
嗯、
就是这一群人正在期待一个救世主。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其实会说我从这部电影里面没有真的感受到这一群人到底为什么这么期待救世主的到来
啊、
right? 就是救世主的传说究竟允诺了什么，承诺了什么、
嗯、
这样子为什么人们可以不断的为了这个还没有被证实的救世主不断的可能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啊
或者说不计一切代价的去证实他的存在等等之类的。
懂，
理论上应该有个相对应的概念嘛，就是我们身处在苦难之中，因此救世主才是重要的。
对，或者说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有一个目标无法达成。
对对对，
比如说有期待，像你刚刚说期待的未来，甚至是可能梦想中的圣地被别人夺走了等等的状况、嗯、对，
这东西是我后来再去看小说，应该说去看小说的解说、嗯、
对的资料等等
我才慢慢的补齐说他们究竟为什么这么期待、
嗯、我也是，
就是救世主的到来。不过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本身并没有感觉到狂热，是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需求，我反而觉得他们那个沙漠文化的那个沙漠民族的那个文化还蛮温馨的还蛮不错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感觉也没那么苦难，感觉也没那么痛苦，反而展现出了很多人性的温暖啊、
嗯、
彼此的信任啊等等之类的。
对
对、就是、
我觉得那个向往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信仰它有一种力量是它可以安定人心，或者是给人一个期待感。对，可是如果这个民族本身也许就没有缺乏，或者说我们没有看到那一个期待的话，好像那个信仰狂热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建立起来。
对,
对，虽然它里面不断的在重申南部是所谓的基本教义派，或者是
就信仰疯狂的区
域，对，或者是 Stiga 不断的在强调自己很期待救世主的到来，然后说他的伙伴还是什么也都很期待、嗯、但是我们始终那个期待好像没有办法建立起来。
你看这就是诡异的地方，就是真正疯狂狂热的其实是在南部。
嗯，
然后这部片基本上都在呈现那个对于信仰没有那么坚定信仰的北部的情节跟生活。
嗯
right
对，
那我当然会感觉不到狂热的点啊、嗯、我没有感觉到那个所谓宗教的力量是什么。
对，
反而这群人凑在一起有一大部分只是因为他们彼此需要彼此而已，跟信仰反正没有什么关系、
嗯、
这样子。
嗯 嗯, 嗯，
对，
我觉得信仰在强调上面我觉得它有一个有点有趣的落差，就是其实也是我跟阿松聊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哇，我就有想到，因为我就说我觉得这部作品强调信仰没有那么强烈，他就说有啊，其实就是呈现他们水文化的那个地方。
对，就是如果说这部剧中没有真的呈现出所谓的信仰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不是全然正确的，它其实是有的、嗯、只是说那个信仰的力量我看到的并不是体现于就是救世主的信仰上面，
没错，
不是体现在保罗上面这样子、
嗯、
而是什么，而是 就是我们讲过，就是那个因为缺水的文化这样子，然后他们必须每一个人的死亡之后，必须把他们的水给抽出来，尽量保持就是水分还充裕的状况。
嗯，
不过就是也是对于水资源这么珍惜的一群人，却在他们的基地里面有一个湖，
对。
而且那湖好像是几万公吨的水还是怎么样，
没错没错，
对。然后呢那个 Stega 在跟那个保罗的妈妈，
对 Jessica
在讲的时候，他就说即使我们渴死我们也不会喝这里面的水。
嗯，
对，因为这就是我们就是住这里面的战士然后人民，
对，
死去之后变成的水，这样
是
对他们来说这是圣水啊，
嗯，
然后不可被玷污的水，这样子，
没错。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强烈，所以到后面他当那个就是那个水源，然后被哈克能家族炸毁的时候，我会真的有一种哇，好壮烈的感觉。嗯，
这就是信仰的某一种呈现的张力啊，就是你在诠释这个地方极度缺乏某种资源，不过基于某种信仰或者崇拜。Right， 即使在极度缺乏的情况底下呢，仍然有一种不会去触碰那个宗教底线或者那个信仰底线或者那个文化底线的文化。
嗯嗯 嗯， 嗯，
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诠释文化或诠释信仰很强烈的一种手法。
对，
我记得我在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哇靠，真的是很多水耶。
嗯 嗯， 嗯，
为什么不用这个水？我以为你们的人抽水就是拿来喝的这样子，
是，
是不是好像不是这样子？
对，
我以为他们是那种哦，与自然共生啊，尸体弄完要叫那个沙虫来吃啊，等等之类的，
嗯，
就是那种就是跟自然就是共生共存的那种概念这样子。
对，
殊不知在这个好像跟自然共生共存的文化里面，仍然存在着人类文化之中的很特殊的那种信仰崇拜。
嗯 嗯， 嗯，
来，然后不是以生理需求为主的，是以某种心灵或者心理需求的那种满足感，嗯嗯，这样子。
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强烈，但我觉得这也是这部作品，因为我们做过一些功课嘛，会知道说哦，其实对于救世主的期待在小说里面被形塑的好像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对于就是可能救世主会带来让这边再重回绿洲或者是水源充足的地方，嗯，
是。
所以这两者其实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他们对于水资源的在地下有一个蓄水或者是这样的文化，
是，
然后跟救世主会带来绿洲这件事，两者好像可以连接，可是在这部作品里面其实就电影里面没有去连接这两者，
嗯，
对，以至于其实在救世主的信仰那边我们觉得好像有点，我自己觉得有点缺乏那个根基，
嗯，
对，我其实看不太到为什么那么信仰救世主，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感觉到那个信仰力量或是那个狂热到底是什么。
应该说看得到信仰的力量，但真的感觉不到某种狂热感。
嗯，
就像我说，绝大部分呈现是北部的生活。
是，
那北部又有两派，一派是完全不接受救世主说的。
嗯，
对啊。那到南部的时候，那个诠释的方式，篇幅第一太短了，第二还是就像我刚讲的，他在那个场合里面，大家还是动刀动枪的，啊。
对，
对啊，就是对他是不是救世主这件事，他妈妈已经提前下去了。
嗯，
理论上就是救世主的信仰应该已经扩散出去了。
是
，right，
是是，
怎么会这个时候还要动刀动枪的？这不是有点诡异吗？
嗯
，right，
而且最后说服我们的方式，虽然我觉得篇幅有限啦，但就是真的去把这一大家的阿宙的名字叫出来，真是，
对，就是我怎么证实我是救世主？我就是能精准的喊出你阿宙的名字，
对，
以及告诉他就是阿宙在生前死前可能说了什么话，
可能做了什么，这样
做了什么事情，就这样子。
对，
我想，呀，好像不是不可以理解，然后在疯狂的宗教前提底下，就是环境里面，可能这种事情是真的会好像是一种神迹这样子，
对，神秘力量这样。
对，不过前面他们才刚那么不相信你，然后就这样子，后来就接受，全部的人就欢呼起来，似乎不是说不能接受，似乎是有点太赶了。
对，
我还期望能看到更多宗教的体现，
没错，
我才能知道那个就是所谓的要集结所有福瑞曼人的力量这件事情，去抵抗哈肯能家族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嗯，
来，
嗯，
好像没有，就是非常快速的带过，反正我叫得出你阿宙的名字或者祖母的名字之后，你们就会接受，而且你也才叫出一个而已啊！你有种把现场所有人的阿宙名字叫出来。
他有叫两个
，
就是两个。
对，就只有两个而已啊！其他人为什么不举手发问呢？那我的呢？我的阿宙叫什么名字？来，大家就顺理成章的就，搞不好是 Stiga 讲的啊，你怎么知道 Stiga 没有先讲？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對，
对不对？你们为什么不抱一点怀疑呢？等等之类的。哎，嗯，算了，我是觉得我可以理解他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氛围。也呈现出什么样的 状态，就是在信仰面前，人们可能有愚钝的那一面，
是
对
是。
不过只有这样子好像不够，
对
对。尤其是妈妈很早就被送下去了，
对，
妈妈很早就已经在南部，而且那个已经不断的在说，就是有关男主角的，就是摩阿迪巴的那个传说啊，或者他救世主的传说已经蔓延开来了，整个南部已经相信这件事情了，嗯。显然没有啊、至少我一直都是就是听别人说，我大部分看着北部的，然后你真的南部的，你真的拍到南部的时候，他有一个不相信你的这个过程 ，right， 自然就感觉不到那个狂热的氛围，right， 所以我觉得在宗教的狂热呈现上面，好像有点微弱。
是
我本来觉得这不重要，就是我觉得没关系，感觉就是反正有一个救世主说啊，或怎么样，然后等等等之类。然后就是要带领这一群人一起去打仗。后来我去看就是小说解说，我才发现是，哎，没有，这个超重要啊，这是超重要的第三部曲，没有这个东西的基础的话，似乎是不成立的。
是，
对，所以我忽然间觉得，哎，好像电影真的是没有拍到特别细哦，这样子，对，就那个狂热好像没有拍出来，我没有觉得热。
而且其实在第二部曲的时候，就我说小说里面就有给这个东西一个很强烈的一些所在，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为什么那个保罗最终会接受命运，其实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这个狂热好像已经起来了，所以他虽然不喜欢他妈妈为就是的这个安排，或者说他只是讨厌他一定要成为就是杀掉千万人或发动圣战的人这样，但他好像已经那个已经势不可挡了，就是那个宗教狂热已经起来了，就算他不承接也会有别人来承接，或者他妈妈还是会继续，例如说也许他的妹妹或等等还是会继续承接这个东西，
是，
对，所以其实第二集好像小说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但是电影没有，那电影没有也就算了，我们想说好啦没关系，
我先不要说的那么绝对，因为我真的只看了一次这部电影，因为在第一部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细节，
对，
就是我在看解说的时候它有被重新拉出来，搞不好那就是一个什么暗示，只是我真的没看过小说，所以我第一次看第二部的时候我是 lost 掉，搞不好在哪一刻的时候它有暗示说那个心境转折有被呈现出来，我现在还是讲那句话，就是不明显，我真的没有在第一刻读出来。
好啦，你要说不明显是真的不明显。
等到他 Netflix 上架的时候，我再去把它看一次。好，我再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细节是我真的 lost 掉的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那些细节在有些缺乏底下，那个不能怪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就是没看。应该说这部作品有点真的预设大家是看过小说的啦。
戏剧是一个相对奢侈的说故事。
对啊，对啊，
分秒都是必要的啊。
对啊，只是有些部分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看懂，我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影响。可是这个故事它整体的线条还是要清楚啦。举个例好了，就是例如说我们后来看到一些功课，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骑沙虫是用那个钩子把沙虫那个鳞片勾开，然后因为沙虫那个鳞片它不能让脆弱的那个肉部直接进到沙子里面，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潜进沙里面。但这个资讯对我来说就真的没关系，就是还好，对我来说还好，就是我看不懂我也没差。对，但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东西，那好像就真的是要让我看懂，我才有办法把这个故事连接起来了。
真的，
对，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
指教。
对，而且其实搞不好他出第三部，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聊，但我的意思是说他毕竟是规划原本要拍成三部曲，
我还有看到新闻是有第三部已经剧本写好了，就不知道有没有开拍了。
对，所以他如果原本就是规划三部曲，那我们今天也是做一个一二部初步的评论啦，那如果他第三部出来搞不好再分析会更完整一点，
是，
只是我们觉得目前以这两部作品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了，这样，对，
好，那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老问题，如果是戏剧顾问的话，如果这部作品需要戏剧顾问的话，你觉得他会需要几个戏剧顾问呢？
我就会推给说，因为三部曲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不能给戏剧顾问。好了，没有啦，
关枪来，
我觉得如果以目前来看，就真的以目前不看第三部的结果，我可能会给第一部零个，然后第二部我会给一个
啊。
对，
我跟你答案蛮像的。
我真的觉得，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已经两个小时，就47分钟，已经接近三个小时了。
我觉得第一部很好看啊。
对，但我就说第二部如果真的要再扩长，可能对有些观众或者是以商业角度考量，真的不符合经济成本。但我的确觉得还是有些东西要交代，不然 整体的感受差了一点。
我觉得第一部的情节没那么多，所以他可以慢慢来。然后我倒觉得很像是，我就不要把它当成未来科幻的作品，我把它当成某种宫斗剧，就是那种皇家皇室之间的权力斗争，
对贵族之间，
我也能看个一二这样子。对，可第二部的情节真的蛮多的，
是。
然后他有一个长篇幅在诠释的某种坚持这样子，到他被推翻的那一刻，我真的需要更多的解释。
我同意，
就是 like me, I need it, 就其他人不需要but give it to me。
我同意，完全同意。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第二部可能操作的角度会比第一部再难一点点。
是是是，
对对对对，
真的啦，塞入太多东西。而且其实有些人反而是因为第二部塞入比较多东西，所以喜欢第二部。对，但这么多东西，我们以结构角度，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解释或铺排吗？
对啊，我觉得就大胆破三个小时啊，把那些东西解释完又有什么关系？
对，
他都说他是要就是再走一次魔戒的老路。
对对对，
对啊。
但这个就我们就很难说了啦，因为如果他今天拍了三个半小时，搞不好片商不给他上映或什么之类的。
不会吧？
因为我知道之前好像有一些电影就是会被压剪辑啊，就是后来才会出什么所谓的导演剪辑。
这部《来势汹汹》很红呢，对吧？奥本海默都三个小时都没差。对啊，而且如果他都已经能打着，哎，魔戒最后一部是四个小时，
哇，
对啊，
对。
那就是该拍出来。
而且魔戒四个小时，虽然我是满意的，但我还是觉得很赶。
我觉得这喜欢小说的，这就是没办法的。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哎，就是
懂了，
该拍出来要拍出来，这史诗大作哎、欸。
对，
我们最近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史诗大作了，我们需要这么这么精心铺排的作品。
對，
好了，这样讲，虽然这样子讲，但我其实一二部都还算是喜欢的。
是，
我只是觉得二的尾巴让我真的有一种。对，太赶了，我真的有太多东西看不懂了。
对，有一点不满足。对，你要说要脑补一定可以，我们刚刚就有讲了。对，只是我们觉得他给的线索还不足以真的让我们觉得那个脑补就是唯一的路。对，所以大概是这样。
好，那今天两个戏剧顾问录到这里就这样啦。我们下一周要录什么呢？
要聊一部有一点点有趣的作品，我自己蛮期待的。那一部作品叫做
再见机器人，其实是很多的听众推荐我们，
没错。
那最近真的没有办法再看任何的影集，也没有什么新影集很红嘛。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啦，那就当作看小品这样子。
对对，
然后把它列进我们的片单之中。
而且其实知道他得了很多奖，所以是蛮期待，不知道他会表现的如何。
是的，好，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就这样了。我们下礼拜录就是再见机器人，期待大家回来见我们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
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分享会。
是的，帮我们推出去，分享出去，分享出去，
拜托拜托。
那如果想要赞助我们的话，我们赞助功能已经打开了。如果呢想要跟我们交流 IG 脸书粉丝专页都可以私讯我们，我们这边都会尽快的回复你。
没错，
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